各位师兄晚上好，又开始我们学习楞伽经的时间了。今天继续是十五门的内容，长生一贯。我们前两几课讲的都是为什么佛说长说无常，为什么说诸法如幻，为什么众生要执着这些如幻，然后就告诉我们怎么离开这些幻象。今天的继续这部分的内容，郭老师请上麦吧。
长生一幻，为什么说长？是因为有霍乱，所以说长。那么后面说的是为什么说是就是这些霍乱呢、等等这些是幻，又说了这些为什么是幻。我们先把前面的复习一下。前面，就是这个，为什么说长？是因为依着霍乱，然后呢就霍乱问了很多问题。我们把前面的这个霍乱呢再那个什么，再复习一下。说为什么说长呢？是因为霍乱，是因为这个霍乱呢、所以说这个长。这个霍乱之相啊，并不是断灭，诸圣他也能够就是说并不是断灭掉这个霍乱之相，诸圣他也面对着这些变化，这些无常变化，但是他不会就是任他作真，不会被他所颠倒。这些无常变化就像是这些春时宴呐、阳宴啊、火轮啊、垂发啊等等等等，这些如果把这个认假作真，这是不明智的。但是这些现象并不无，并不无。智者呢，就是他不断灭这些相，但是呢，他知道他的本质上是常，本质上并没有一个什么东西造作而使致使他们无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一切诸法的本性，他离开了有和无。就是这一段说的是世人霍乱，但是圣者呢，他也面对霍乱，但是他面对霍乱不生颠倒，因为他知道这个霍乱的本质非有非无，他离开这些，他不在这上，就是这个。大会云何离性非性？霍乱为一切愚夫种种境界如彼恒河，恶鬼见不见故无。霍乱性于余限，故非无性。如是霍乱，诸圣离颠倒不颠倒，是故霍乱常，非相相不坏故。声音太低啊，看看呀，有事。
好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他这个调不知道是怎么调的，有的时候现在好一些了，是吧？第一段说的是，世间的人面对这些无常变化，他就会认假作真。圣者他并不灭却，并不是就是消灭掉这些相，他一样面对这些相，但是他不颠倒，因为他知道本质上离开了有跟无的，他不受这个影响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说的就是说，就是这个霍乱的本质为什么离开了有跟无，这个就是凡夫认假作真。就是就像是恒河，就是恶鬼看到恒河呢，他就走到跟前他就看不见，所以他说没有恒河，那是火，那不是恒河。那个剩下来的呢，那些人呢，他看着恒河他就说的是有啊，确实是有啊。就是说一般的凡夫他执着的不是有就是没有，就是诸圣他是离开了有和没有。他说的这个就是我们颠倒，并不是他立了一个不颠倒，他也离开了颠倒不颠倒，他也离开了颠倒不颠倒，在这一块啊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，所以说是真常真常，相相不坏故。就是说他也并不坏这些相相更替的规律，也并不坏这些，并不是说破坏他。就是说的是或者是说吧，这个相就更替的规律不变，这两种说法反正都能解释。对于霍乱种种相妄想坏，是故霍乱常，并就是这个我们正得的这个真常啊，并不是说灭掉这个无常之相，灭掉这个变化之相，并不是灭掉咱们的这个念头之相啊，并不是这样的，并不是灭掉咱们的念头，而是咱们不要被它所媚却。就是这一段讲的，第一段说的是这个圣人他不生颠倒，不生颠倒，因为离开了有跟无，离开了有跟无，所以说霍乱是常。第一段说的是霍乱离开有跟无，第二段说的是霍乱的本质是常。第三段说的是云何除了常这个特点，霍乱还说它是真实的，怎么个真实法？若复因缘，诸圣于此霍乱不起，这说的是它的当体真实，它当体真实。若复因缘，诸圣于此霍乱不起颠倒觉，非不见颠倒觉。大会除诸圣于此霍乱有少分享，非圣智事相。就是这个霍乱的真实啊，它是当体真实的。就是这个霍乱，就是种种霍乱之相啊，它是因缘和合而生的。 祝圣呢，他并不断灭掉这个因缘和合之相，但是他不会被他昧却，所以他不会面对着他起一些颠倒的错误的执见，但是他也不是就是树立了一个正确的执见，这就叫非不颠倒觉，就是他也不是树立了一个正确的觉。假如说在这个地方上认为这个霍乱是真的呀，是假的呀，这都不是圣智的事儿，这都不是圣人，就是说。圣人第三个说的是霍乱当体的真实性，当体的真实性就是说它，非颠倒，非不颠倒，非颠倒，非不颠倒，它不立一个凡夫的迷，它也不立一个诸圣的悟，如果还有少分对这个霍乱啊，还有少分的认假作执，那就不是圣智。第三个说的是这个，第一个说的是霍乱离开有跟无，第二个说霍乱是常，第三个说霍乱的当体的真实性，离开了颠倒和不颠倒。这一段说的呢，就是说的是这个面对着这个霍乱呢，起几种知见，这几种知见总体来说可以说是凡夫圣种知见和愚痴凡夫的种性之间，圣种的种性和愚痴凡夫的种性，圣种性又分三种：声闻、缘觉和佛乘。愚痴凡夫的呢，就是他就是见到什么就认假作真，这就是愚痴凡夫的；声闻的呢，就是说是他认为就是世间的这个苦空无常是真的，然后他要离开，他就是有一种明显的对立，这就叫做声闻种性。这个缘觉种性呢，就是他看到了这个霍乱啊，他就知道了，哎呀，这原来都是因缘和合呀，他的执着性就会松动了一些，所以不是那么特别的执着，这就是缘觉种性。然后还有的就是佛种性，佛种性就是知道这一切啊都没出自心之外，外面的这一切啊非有非无的，就是不在这儿生这种妄想，到底是有啊，到底是无啊，不生这种妄想，这就是佛种性啊。这个后面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他住圣在这儿，他不起这个有无的颠倒之见，他不在这儿计较拿捏，他知道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执着拿捏，他也不会被他所这个假象所魅惑，就因为他有这样的知见，所以他能够就是根本的知见转变，然后他的习气也逐渐的转变啊，最后呢就是说视为如，就是如就是呢，这就是真如，这就是真如。最后又衬托出来，就是说一切的妄想，就是一切的诸圣，他就是离开了这个对错两边对立啊，等等等等这些妄想。这一大段主要是讲的是面对霍乱有四种差别。那当然了，他后面着重的就是突出了就是诸圣的，着重的又突出来了诸圣的就不在这儿起这些妄想，不会被他所昧却，都是在这儿转的，转识成智啊，转凡成圣啊，都是在这儿。上次讲到这儿了吧？应该是没讲太多，可能是。然后后面呢，就是这个霍乱有四种差别，这个是第四个方面，第五个方面大会说了，就是霍乱是有啊还是没有啊？他就说了，霍乱如幻啊，霍乱如幻，这个不应该啊，不应该对他就是产生这个记着，他并不是用有跟无可以来拿捏的。跟他用的，他跟有跟无来拿捏他，那就不对，那就跟外道一样了，那就跟外道一样了，就是没有你执着的余地，没有你拿捏的余地。如果你在这儿拿捏他，就是他是梦幻泡影，你拿捏他干什么呢？如果你拿捏他，就跟外道见是一样的啊。那么第五个就说了霍乱如幻这个事儿，就是说了这第五点。然后后面呢，他就说的是，如果是霍乱是幻的话，他是不是其他的迷惑、颠倒、烦恼、愚痴、烦恼的因呢？是他由这个地方生出来了种种的因呢？生出来了种种的其他的种种的迷惑、烦恼啊，都是从这儿起的，就是认假作真了，对这个无常变化，然后就成了因了，然后造就了怎么样啊？然后佛就说了，就是说这个它都是幻，你不应该说它是这个是因呐，那个是果呀之类的，它就是。说的是他都是幻，他都是幻，他都是幻，就是说众愚痴凡夫他们记着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有一个因呐，有个果啊，他并不是这样的，他并不是这样的，就是幻，他就是幻了，幻这个上你还再说哪个是因，哪个是果，就没有必要，所以不能说他是别的是因，就在这儿就是妄上加妄，幻上加幻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 这个患者从他迷处生，非自妄想过习气殊生。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患，就是说他是不是有明处，就是持咒啊，从持咒这个地方上生，并不是就是说从什么什么，从妄想啊过习气这个地方上生。就是说这个患呢，就是认假作真，你不能说他是从什么什么地方上生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妄想过习气这些地方也都是患，他都是患。你不能说就是说比如说吧，一念无明有了这个轮回世界，你不能说这个我们是真有这个无明啊，这个无明它也是梦幻泡影，它也是梦幻泡影。不能说哎呀这个无明啊，它就是这个祸起的根源啊，我们要除掉这个无明啊，你就是一直抱着这样的一种的理念坚守不放，这是不对的。这一换一切换，这个时候就不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了，这都是无明，无明也是换，除到最后除无明就是这么除的，无无明也无无明尽。这第六个是说的是祸乱是幻非因，它就是梦幻泡影了，你还得就是说在这儿这个想找出来一个原因，或者它是导致什么什么的原因，就是有这种想法没有必要，这都是妄想，没必要这么妄想，没必要这么妄想。它这个祸乱呢，它这个祸乱呢，它就是虚妄的，你在虚妄里面找这个虚妄的生出来个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它并不是在虚妄外另有一个真实啊。所以说你就是不可能就是在这个虚妄这儿再找出什么什么是因，什么什么是果，什么什么是因，什么什么是果，它也都是虚妄的，不能说谁是谁的因，谁是谁的果。这就是提了这六点，然后佛呢又用了偈子做总结，好像上一次是不是讲到这个偈子的总结这儿了。我们再复习一下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为什么说常，是因为一患，然后说这个常一这个患，也就是说这个祸乱啊，祸乱，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常。那么这个祸乱呢，就是世间的人祸乱，圣人呢他并不昧却这个假象，但是他知道这个祸乱的本质是离开了有跟无，这个祸乱的本质当体就是常，祸乱的本质当体就是真实。这个圣人呢，他不立一个，他不颠倒，他也不立一个就是觉悟，他离开了这个有无，离开了所有的这两边，所有的这两边。他面对这些相他不魅惑，所以他能够是佛种性，他能够是佛种性。其他的面对这些假象有四种的态度，大抵有四种态度，愚痴凡夫，还有声闻的，还有缘觉的，还有就是圣人，佛就是佛的，有这四种啊，有这四种。然后呢就是说了这个祸乱呢，就是说的是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，就是说到了这个祸乱呢，它不是有，它是不是有，不是无，它没有你记着的余地，你就别在能不能别在这记着它到底是有还是无，能不能不记着它到底是因呐、还是果呀？啊，它你不要在有跟无上记着，也不要在因和果上记着啊。这就是说的是面对这世间变化之相应该怎么样，说了六点，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偈子吧。尔时世尊欲重先此意而说偈言：圣不见祸乱，中间也无实。中间若真实，祸乱即真实。舍离一切祸，若有相生者，是也为祸乱。不净犹如意啊，不净犹如意，这说的特别的好。就是说圣人呢，他在这个祸乱这儿，他不会被祸乱所昧却，所以呢你就可以说他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个祸乱，他根本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祸乱。但是呢就是这句话能不能直为实立着他呀？不能的。他没有见祸乱并不等于的他就是说立了一个他确实没有见祸乱，就是一直立着他，他也并不存在一个其他的他见了一个什么东西这样一个实。就是知见，我们老说开佛之知见，佛之知见是什么？他有一个见吗？他不见了祸乱是不是见了一个其他的东西啊？并不是的。你不可以立任何一个东西为实，你假如说立任何一个东西为实，就是说这么说吧，你不见祸乱，你就是不见祸乱，你见到了真实。那么你如果是就是不见到祸乱，你见到了其他的道理是真实的，如果这个东西是真的话，那么祸乱也一定是真实的。这个逻辑看看你能明白不能？祸乱中间若真实，祸乱即真实。假如说你离开了一个虚妄去找到了一个真实，你离开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就这么说吧，你离开了深圳，你到了广州，你离开了中国，你到了美国，对吧？你认为哎呀美国啊，你真是一个真的呀，你好真啊，这才是到了一个真的地方，我终于到了一个真的地方，那可能吗？你如果是离开了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真实的地方，你离开的那个地方肯定也是真实的， 嗯，这就是中间若真实，祸乱也真实。所以说啊，应该就是离开这些有污迹浊，离开这些有污迹浊。如果你在这儿再立一个圣见的话，若有相生者，也是祸乱。就是你在这儿再立一个圣见的话，立一个任何的东西，这都是祸乱。这样的话，就像是眼睛啊，本来它是干干净净的，就是眼睛里面就像就是有了沙子啊，或者有了头发呀。或者装了有了一个小尘土吹进去了，你就看不着东西了，就有病了。就这个东西，就是金屑虽贵呀，就是入眼成蝇呀。它那个金子那么贵重的东西，但是你也不能把它搁在眼里啊。你搁在眼里，你的眼睛就看不着东西，就完蛋了。嗯，就是不净犹如蝇，这就是说得很彻。说到这儿，嗯，看看老师的解释，老师的解释就是说，圣智者出于祸乱，不见实有祸乱。就是在祸乱中间呢，见到了真常之道。但是呢，这个见到了真常之道，有个东西可见吗？这个在祸乱中间的真常之道，没有真实可言，不可得啊，不可得啊。如果呢，这个这中间的真常之道有真实可取的话，那么祸乱本身也是真实的，也是真实的。所以说，应该是舍离一切一切的拿捏，这一切全是祸乱。其实不能在，虽然是就是让你舍离祸乱，是离妄显真，但是你别执着真有一个真，你只要舍就行了，你不要再追一个真，你如果追一个真，这也还是祸乱。嗯，这就像这个眼中有疑一样不干净，就是妄见空华。也就是说，真如法中唯有少法可得，这就是说的是金屑虽贵入眼成蝇。好像上一次钱师兄也说到这儿了，这就是这个祸乱这一段讲完了。那个幻那个也很复杂，我看了一下，我今天看的也是比较晚，7点钟才开始看，我看了一下也比较复杂。先说这个吧，这个就是说的是长生如幻的第一大部分，嗯，第一大部分。为什么说这个长啊？是因为为了祸乱，所以说这个长。然后呢，就是它并不是断灭掉这个祸乱相，它不是断灭掉，不是消灭掉它，但是呢，它本质上是没有的，所以它会用一个比喻，就是幻。这个幻呢，就是说前一段说的是祸乱，后面这一段就是大会对这个幻说事儿了。这个幻呢，是确实是如幻呢，还是因为是众生执着，所以你用幻只是做一个比喻啊，等等等等的，就说了好多。嗯，就是我们起不到的那些歧义，就是大会都问了。后面呢是说的就是争论，你为啥说世间如幻啊？后面争论是这个事儿。我们先看看前面这些啊，先看看前面这些，前面这些看看有什么没有，就是前面这一段。袁师兄，你在不在？看看这样行不行？没说过啊，好，上了一下麦就断了，清楚的。行，那就继续再往下啊，继续再往下。我们那个时候啊，讲楞伽的时候啊，到第15门不知道是谁讲的，那个师兄不太熟悉，他念的呀，就15门念的特别懵，哎呀，可晕菜了，你还记得不？这15门的意思本来也不好理解，也不好理解。哦，那个什么还没说呢，他这一门他的内容就是挺长的，挺长的，内容也算是挺长的，挺长的。如果用一门来概括的，他这一门里头还可以再分章节的，还可以再分章节。后面的说了，就是说这个复次大会非幻无有相似，见一切法如幻。嗯。并不是说就是并不是说这个幻呢，说这个幻呢，并不是说因为它就说是像幻一样，并不是说它像幻一样，而是呢这一切法就是这个应该咋翻译呢？哦，这个说的是非幻无有譬喻，这老师解释的清楚，就是说呢，把这个一切法比喻为幻，为什么不用别的比喻啊？就是因为幻这个幻比喻的特别的形象，特别的形象。前面把一切法比喻为幻，为什么用幻不用别的比喻？因为呢，就是说的是别的比喻都不如这个幻呐，嗯，就是不如这个幻，它形象相似近相近，所以说就是见一切法如幻，就是如幻的这个比喻啊，是最接近最接近的了，是最接近最接近的了。声闻乘和缘觉乘的区别，声闻乘和缘觉乘的区别就是，这个声闻乘呢，他说，哎呀，见到世间的苦空无常，然后他发奋用功要出离这个苦空无常，要到一个真常的这个净土，离开这个污染， 离开轮回求一个涅槃，这就是典型的声闻称，它是声闻称，并不是声称啊，声闻称就是可追求清净相的那一种，特别要个清净相的啊，就是这一类的。缘觉呢，就是说的是他这个他也有清净相，但是他的呢就是哎呀，原来一切法就是是因缘所生的，他就没有那么那个什么，没有那么执着，那执着劲儿减轻了很多很多。他就是说这个执着劲儿松动了很多很多，当然了，他也追求一个另有一个净土，但是他整体来说的执着劲儿就是比声闻称要松动。他是看到就是因缘和合的法而有所悟处啊，就是缘觉，就是以缘作为以因缘法来作为他觉悟觉悟的机缘，就是这一类的，就是这一类的。一切是因缘和合的，就是说他看到了这儿之后，他有所醒悟。他有所醒悟，他对于那些事儿啊，就执着是执着的程度就减轻了很多很多啊，就这一类的，这就叫做缘觉。贴文啊，贴什么文啊？就是他会有一个强烈的对比，这就是声闻称的，这就是声闻称的，即彼惑乱妄想起缘觉，即彼惑乱自供相不亲记着。他一看这些都是因缘和合所生的，他就没有那么记着了，没有那么记着了，这就是缘觉啊，这就是缘觉。看看这一段有啥没有？声闻缘觉，你可能以前不知道，声闻缘觉就是小乘，小乘，小乘。他一个是发心的小，另外一个的话，他的见地也偏狭，他的见地总是想要隔离开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那一种的见地的味儿很明显。我们凡夫的隔离开就叫做断灭，比如说是哎呀，我就隔离开那个灾难，我就不来灾难，就是这一类的。声闻缘觉的隔离的就是我要隔离开那个苦空无常啊，这些的，到一个净土去啊，就是这样的味道，去找一个真正的涅槃呢、啊、就是这一类的。也有隔离，但是他们就是这里面缘觉又比声闻好一些，大抵来说就是这样的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往下走了。这个前面的这个说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幻呢，是因为说这个一切法如幻呢，这个就这种比喻啊最相近，最相近，所以说呢就是用这个幻来做这个比喻了。不是老阿姨，学佛的人刚开始入的时候都是声闻缘觉。这个声闻称啊，我记得有一个那个什么，有一个公案，就是说的是阿难好像是对，说的是不为二乘人说法，不为二乘人说法，有一个这样的公案，就是说，这个佛要说法，然后阿难呢起来看一圈，说，哎呀，你看，有一个不清净的比丘啊，他在这儿了，就是佛就不能说法，因为这个道场不清净，你得出去，你出去了，道场清净了，佛才能说法。然后呢，他出去了，把那比丘撵出去了。阿难就说：“现在道场清净了，佛你说法吧。”然后佛，那个站起来拂袖而去。他说：“我这不为你这种二乘人说法。”他说的就是阿难，就是阿难这种对立性很强，就是不清净才给他说法呢。你都把他都撵走了，都清净了，说啥法呀？说是这么说，就是阿难他执着一个这个相。当时佛就说：“不，我不为二乘人说法，就是我佛不为你阿难说法。”前辈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，你不用叫老师，咱师兄弟儿，哎，没事，别客气，非和无去掉就好解释了，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大会白佛言：世尊，为种种幻象记着，言一切法如幻，为意象记着，若种种，急死你了，就是经文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明白。把非和无去掉就好解释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了，了然。谢谢鼓励啊。了然，就是有个这个嘛，就是说那个前辈的意思是说，把这个非和无去掉，就是幻有相似，所以就会举这样一个例子，就是一切法如幻，对吧？前辈，看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？你这种理解也很好，棒棒的。世尊一日生坐，按默然而坐，默然而坐，不吭声。阿难说：“呀，这佛不说法，这肯定有啥事。”阿难白说：“请世尊说法。”请世尊说法。世尊说：“会中有比丘犯律行，故我不说法。阿难以他心通， 观世比丘随乃遣出，世尊还复默然。阿难又白：是来为比丘犯律，是比丘已遣出，世尊何不说法？世尊云：吾是不为二乘声闻人说法。哎，我就记着有一个声闻这个词儿。哎呀，就是这个地方就说到了声闻，说到了声闻，说就是这个什么这个佛啊，在这就是说坐着呢，在这坐着不吭声。然后阿难就说：“你说法。”他说：“我有这个比丘啊，他犯了律行了，所以我不说法。”然后他一看，哟，是这个比丘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。然后佛就还不吭声，佛更郁闷了。阿难就说了：“你刚才那个他犯了，已经把他赶出去了，你说法吧。”世尊就说了：“我发誓，我永远也不会为二乘声闻人说法。”就走了。第二个气得更厉害，第一个就是他犯戒了，犯戒了你就问他为什么犯戒，怎么回事，你忏悔，忏悔清净了不就完了吗？你犯戒了正好有机会你可以改了，多好的一个机会啊。有一个人他犯戒其实是一个大好的一个回头的机会啊，那公公去把他给弄出去了，弄出去了，弄出去了，世尊可郁闷啊。阿难还说呢，你看现在已经清净了，你怎么不说法？这世尊可郁闷，吾是不为，第一个只是说吾不为这个有比丘犯律行，我不说法，就第刚开始只是后面说了，我发誓我不为二乘声闻人说法，就吓死了。就是说到声闻，就想起来了这个公案，我就记着好像有个声闻，但是我只记着二乘，我是不为二乘声闻人说法啊。这阿难把佛给气的没辙，可好玩啊，非幻无有相似，对，是这个。我觉得我还是适合说公案，我这说经啊，不如说公案的那个熟悉，确实是。圆觉不一定是二乘，圆觉就是二乘，你看你怎么分了，小乘嘛，小乘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前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你要是仔细一说，你也可以这么说，都可以吧，都可以吧。这个就是说的是怎么说的呢？就是说的是，前文有两种分法，第一个分法是三乘，你看咱楞伽经说的是三乘，一乘是声闻，一乘是缘觉，一乘是佛乘，对不对？这里面不就说了吗？声闻乘、缘觉乘、佛种性嘛，对吧？这是一类的，或者说声闻乘、缘觉乘跟菩萨乘，你这么说也行，就是第三类的就是佛乘或者菩萨乘，这是一类，就是分成了三类。另外一种分法是什么呀？大乘跟小乘。大乘跟小乘的那个二乘就是指的小乘，小乘就是二乘，二乘就是小乘。小乘里面包括什么呀？当然是包括声闻和缘觉啊。所以说一般你一说二乘的，马上第一个反应是缘觉是二乘，二乘就是小乘，就是取其次之，它就是小乘，知道吧？不一定以我为准的，你这理解各自理解能圆就行。强调因果啊，福报啊，是不是就是缘觉乘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绝不是，绝不是。你看他怎么个强调了？跟世间人呐，他愚痴凡夫啊，也有强调的时候。就是后面我们会讲到这，就是佛啊，他也说呀，就是佛他也说有啊，他并不是不说有啊，他怎么个说有啊？就是说有的人呢，他根本都不管因果了，胡作非为，当然跟他要说有因果呀。另外的就是这些人呢，就是说的在生死苦海里头不得救，烦恼的要死，你说没有，你说没有，他吓死了。你得就是说这个法，把他从生死苦海中射出来呀。能够摄啊，从这个地方来说的话，这个佛法这个五蕴皆空这里确实能够度一切苦厄，它不是假的，它是真的能够度一切苦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佛也是说有的，所以说有的时候说有因果，说有福报也是正常的。总而言之，世间呢就是因果这个规律，世间的人他不那个什么因果这个事儿啊，真是没办法。你说你现在人说因果，主要是说的是怎么回事呢？太狭隘了，他说的因果很狭隘，好像是你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就一定获得一个什么果。长远来说的话，干个什么事倒是会结这个果，但是他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因，但中间还有其他的缘，但是整体的这个因果规律是这样的，你整体的这个因果规律你是没办法去怎么样的，是就是否认它的，你不能否认这个因果规律，就是对于世间的凡夫，对于世间的凡夫不能否认这个规律。为什么呢？世间的凡夫他想强取豪夺呀，他总是想着不劳而获，强取豪夺，天上掉馅饼，树上掉金子，点石成金，他就是这样的。实际上他的话不跟他讲因果，他更麻烦，还是应该讲讲因果。这个因果，但是怎么个讲法？这个因果啊是长的，它是一个长线的， 它自然有因果。你就是这么说吧，你就是短期内你掉了一个馅饼了，你过一段时间的话，你的以前的那个坏事的那个因它还是会成熟，你该怎么样还会怎么样，你这馅饼该被抢走还是得被抢走，那是长远的。强调他不圆觉啊，他是看到了是什么吧？杨子涵呢、啊？你理解的圆觉称是怎么样啊？他看到了这世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，他对于世间的事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执着追求了，这就是圆觉称。都是因缘和合的，就是都是因缘和合所生的，就是这种东西，因缘条件变了就变了，这个因缘和合又不是自己能够强加的，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。他看到了事儿，他就知道了，原来这些事儿都不长久，就是圆觉称，他看到了因缘和合，他悟到了这些东西都不长久。从十二因缘法得解脱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是圆觉，对对对，没错的，从十二因缘法得解脱是圆觉。没错没错，是圆觉。到大乘的六地菩萨这里啊，他也是就是能够透彻的所有的因缘所生法，所有的世间的一切的事对他来说全能透得过去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知道十二因缘也是不可得的，这是在就是这个大乘的六地菩萨这儿是有这个的，华严经里有说过，从十二因缘他只是悟到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，哎呀，十二因缘就是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什么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什么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不知道那个啥没有。这是佛教的这些道理，有人能给贴的，你等一等吧，肯定会有人给贴的。你就是这些的基础知识啊，我记得原来好像周五有一个啥。就是说佛教的基础理论呢，他们现在改学那个碧岩录了，十二因缘，我学大辞典，我打开，我给你查一下，就是断爱取，修行就是断无明啊，你不到无明这个跟头上，你就在这儿断爱跟取，你这是断舍离，你这是断舍离，你这属于外道修行，外道修行可流行断舍离。对对对对对啊，对对对啊，哎呀，我这个太长了。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处，出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。有这样一个解释还可以，说明了有情生死流转的过程，就是无明缘行，就是无明。贪嗔痴的这个等烦恼为生死的根本，就是无明缘行。因为无明，所以呢你就想要就是动啊动啊，就这样动动动啊，就有了就是生出来的业识了。生出来了这个业识以后呢，就是这个业识就要认个什么东西啊，这就开始有色了。这个也可以说是胎形有色了，有胎形了。有色的话，就是说的话，就开始有外面的，就是有一个，就是说有那个根呐、啊，有这个有色，就应该有这个能够接触外面的那些东西啊，这就是六入，这就是六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这个六入能够接触外面的，有感知的这些，有了这些东西啊，他就能要去接触外面的，他接触了外面的东西啊，就通过和接触就生出来了感受，通过有这些感受，就会有一些喜欢，有一些不喜欢，他通过他的喜欢啊，他就想要。追求他，想要追求他，就有了，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就有了语言取缘有，有就缘了生，生就是有生就有老就有死，就是这样，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，无明缘行，对对对对对，怎么会是从断爱欲得的呢？爱欲是一个根本的条件，无明也是根本的条件呢。无明啊，你没看楞伽经的第十九门讲的吗？就是无明为父，爱为母，要就是说的是无见的话，就是说杀父杀母，就是说杀这个无明跟杀这个爱啊。无明啊，无明才是根本啊，没有无明你哪来的爱啊？你咋想的？你不是都打心密契三百座了吗？你怎么又开始断爱了？爱你就不知不觉的断了，它不是那种的，就是要断的，你断了它都是压制它，你无明不根，无明根本你不消，你在这折腾爱不爱的事儿的话，你就在这纯粹是折腾，又折腾起来没完。爱是长养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爱起的作用是长养，长养的作用，就是说它是一个怎么说呢？教唆犯，它是一个教唆犯。 不是指主犯，但是他是一个最重要的从犯，他叫教唆犯，他就教唆犯，有了他才能够长养生出来这么多业，他是长养的关系，但是这个根儿是无明啊，啊，就是说的是断爱解脱圆觉。那你圆觉断爱解脱这种说法也我也没有就是听说过，我也没有听说过，没有听说过他就是断的，你这个爱是说的是十二因缘里头的爱，还是说其他方面的？没有听说过啊，没有听说过。当然你说的也可能是有道理的，你不能说声闻就不是断爱解脱呀，反正也有道理，就是对周围的这些执着性减轻了，也可以说是爱减轻了。前伟，我们现在不论见性，我们唯论断爱不断爱。我们现在说教驾呢，说教理呢。看看这一段啊，这一段还挺难理解的。大慧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为种种幻象记着，言一切法如幻；为意象记着，若种种幻象记着，言一切法一切性如幻者，世尊有性不如幻者。所以者何？为种种为色种种相非因，世尊无有因色种种相现如幻。”世尊，是故无种种幻象记着，相似性如幻。这一段的理解，看看啊，我先看一遍，我再看一遍。种种如幻是意象记着，若种种幻象记着，言一切性如幻者，有性不如幻者。为色种种相，非幻非因，无有因。这一段话，咱们翻译翻译试试吧。大慧就是就说了，就是说的是，你说他前面佛说的，就是说是这个幻呢、啊，比喻起来最形象。然后他就说了，那是就是因为就是说大家就是执着这种种幻象，所以你告诉大家就是一切法如幻，是因为这个吗？还是因为就是说不是这样的意象记着，就是不是这种情况。不是这种情况，就是意象记着，或者说是跟相不一样，跟相不一样，就是因为无相，就是因为是无相，就是因为它是对于就是你说种种如幻，它就是你是因为就是大众啊，就是说的是就是为了破除大家的记着，为了破除大家的执着，然后你说一切法如幻吗？还是说的就是说的这个相啊，确实就不存在，这个确实是一切如幻的。为意象记故啊，是这么翻译比较通顺，就是说这个相啊确实是不存在的，确实是不存在的，所以说你就是说是你是因为是就是说是因为这个大家的记着，所以你告诉他大家因为大家记着，所以你为了减轻他的执着告诉他一切法如幻呢，还是因为确实是一切法如幻呢？就是是这两个观点啊。假如说是因为大家的执着，所以你告诉他种种的如幻啊，种种的如幻，那么就可能因为大家执着，所以你才说的是如幻，那就可能是真不并不是如幻的，因为大家执着，所以你说的如幻嘛，那就是说明这个是不如幻的，就是说有性不如幻者，就是说明啊，它是万物是实有的，并不是幻的啊，万物是实有的，并不是幻的。那就说明万物是实有的，就是并不是如幻的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啊，因为这些种种的色相本身，这些种种的色相的本身并不是因。如果是没有这个，并不是幻的因，并不是幻的因。如果没有这个幻的因，怎么能够说这个种种的色相它是幻呢？就是关键是这个种种色相这一段不好理解。有性不如幻者，所以者何？为种种色相非因。这个我得加几句话就比较容易翻译通了。稍等啊，我把这一段给改，稍微改一改。种种相非因。若无有因。有性非如幻者， 就是说的是，如果是就是说的是，你说是为了破大家的执着，就说明是实有，就说明是就是说的是，说幻只是为了破大家的执着，那就说明啊，一切法并不是如幻的，是实有的，是实有的，实有的啊，实有的。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就是说它是实有的呢？你看这个种种的色相啊，种种的色相都在呀、啊，你不能说它哪一个是幻的因呐、啊，你不能说它哪一个是幻的因呐、啊。如果你找不到这一切是幻的因的话，你怎么能够说这一切是幻呢？这一切是幻呢？就是说，应该是在我们眼睛所能见到的这些东西，找到一个东西，然后才能真的找出来它是一个幻。但是现在找不着。现在找不着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就是说这个，世间的这些事儿啊，如果是就是因为大家执着，你说是因，那就说明是真有，你说明是真有，说明是真有是很有道理的。因为你看这些世间的事儿，你没法，就是说哪一个是幻的因呢、啊？你比如说是，就是建达婆城的那个人，他是因为有咒术，所以呢，他能够咒术是他的因，所以他能够变。出来换，但是现在我们种种看到的，就是我们看不到哪个是换的因，你怎么能够说它确实就是一个换呢？就是这个地方上，我怀疑啊，大会他是把换立成了一个真有，一个实有。我们再回头再来看啊，就是大会说了，就是说你是因为为了要破大家的执着，所以你说就是这个一切法如幻呢，还是因为确实是一切法如幻的？啊，如果是就是因为破了大家的执着，说一切法如幻，那么肯定就是说明是这个一切法是真实的，是真实的，就是说有不如幻的，有不如幻的，有不如幻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是为了破的大家的执着，你说一切法也就是是幻，那一定有一个真，那一定有一个真，一定有一个真，一定有一个就是有就是说实法是不如幻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现在看不出来它为什么如幻呢？它个个的都不是因呐、啊，都不是因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应该是啥呢？所以说就是说，实际上呢来说的话呢，就是说的应该是说的是无事故无种种幻象即着相似性如幻。所以说，我猜世尊您呐、啊，应该是不是就是要表达是一切是实有的，并不是要表达实有一个东西，并不是要表达一个实有的一个东西。应该是就是说的是，一切法它就是本身的话，一切法就是如幻。这一段还是不好理解，就是我猜大会的它的逻辑关系啊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你是因为要破大家的执着，所以说如幻，还是因为一切法本来如幻？如果是你要是说就是就是他们是执着，因为执着而说一切如幻，那就可能啊，这个就是真的是这些是有的，并不是如幻的，因为你就是说的，并不是为了并不是为了破他们的，就是你是破他们才说的这个幻，就是这个幻是个方便说，那就可能是真实的，有真实性存在，有真实性存在，有真实性存在，那就不对了呀。所以说我猜呀、啊，就是说您那是说的意思，就是说的是一切法本身是真的，就是如幻。我猜这一段的逻辑关系是这样，我再说一遍啊，再说一遍，就是说一切的法就是在这执着，就是你是为了你就说这个一切法如幻呢，是因为要破大家的执着才说一切法如幻的，还是因为确实是一切法本身是如幻的？如果是为了破大家的执着说一切法是幻的呀，就是这样的话，可能就是有东西是真的了，有东西是真的了，那就是跟世间人这样的一样的，就是你看世间的这些，那不是个个都像是真的了吗？应该就是说佛说法不是这个意思，佛说法的意思应该是说的一切法本来就是就像幻一样。是大会的一个逻辑，这是我这么，我是根据上下文这么说的。看一下老师的解释，是因为众生执着种种幻象，你才说一切法如幻的吗？相即着就是种种执着幻象，意相即着就是并不是因为众生执着种种幻象，也就是说的是不是因为众生执着才说如幻，而是本来就如幻，无论他执着不执着，本就幻化。本就如幻化般，并非实有，并非实有。就是说，你是因为是大家执着，所以你才说的幻吗？执着种种幻象，所以你才说幻吗？还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幻的呢？如果是因为大家执着才说一切法如幻，那么不考虑大家的执着，把这个大家的执着放在一边的话，就是不考虑现在，假如说不存在大家的执着，那就说明一切法是真有实性啊，就不如幻了呀。 因为种种色相并不是幻的因，没有幻的因怎么能说种种的幻象是就是变幻化不实的呢？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你如果是不考虑众生的执着，一切法就有实性，不考虑众生的执着，一切法就有实性，就不如幻了，一切法就有实性了。因为从这个你看，一切的色相本身并不是如幻之因，没有如幻之因怎么能说种种色相如幻化般不实呢？所以并不是因为众生对种种相执着才说相是相似假有其幻如性，就是总而言之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并不是因为，就是我猜啊，世尊呐、啊，你说并不是因为大家对种种相执着才说它是假有的，我猜你是因为诸法本来如幻，所以你才说一切如幻。这段是说，对对对，是因为众生执着才说如幻呢，还是说如幻并不是因为众生执着，是本来是这样的？如果是前者，就是本身不如幻。而世尊说的如幻应该不是为了前者，不是因为众生记住才说如幻。如果是因为前者呀，就是如果是像前者那样的，那就跟众生一样了，因为众生也是这样的呀，他看到种种的色相，他看不出来什么是幻之因呢、啊、没有幻之因他怎么能说你就凭什么说众这个色相是幻呢？我猜应该是这个意思吧。我猜的意思就是说，就是说的，你如果是就是说从众生的角度来说的话，什么事情啊来说的话，你没法找出来其中一个因，然后说它是幻。所以说，它并不是为了众生，从众生的角度，并不是从众生的角度为了众生，然后来说它是幻，并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因为这一切法本来如幻。他就是没有从众生的角度，就是为了破众生的执着才这么说，而是因为一切法本来如幻。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回头啊，我再查查资料，查一下，看看怎么样能够把这一段解释的再好一点。反正这一段就先这样了，大家有更好的解释也可以说说，或者我们先继续看下文，根据下文再来回复，琢磨上段文是什么意思。大会的问题问得很复杂啊，佛回答的可简单。佛告大会，非种种幻象记着，相似一切法如幻。大会，然实不实一切法，速灭如电，是则如幻。大会，譬如电光刹那请现，现已寂灭，非于复现。如是一切性，自妄想，自共相，观察无相，非现色相记着。这就是说的一切法本来如幻，并不是因为就是大家对于种种的幻象执着，所以告诉他是种种的幻象。他是因为这个，是因为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法如幻呢、啊，这个比喻一切法的本来面目，比喻的最相似，就是一切法真的就是就像幻一样，真的就像幻一样。这个一切法呀，就是说的是不实的，它呢。几个特点，第一个是呢，它变化，它灭，就像电一样灭。你看那电，闪电呢？这个电应该是闪电，古时候的这个电不是指的电路的电，是闪电。闪电就是唰一下子就，等到你说，哎呀，那是闪电，闪电早没了，闪电早没了，速灭，这是闪电，就是说的这个，就是说像电光一样，你就是看它的时候，它已经灭了，它现在已经灭了，那个时候现在已经灭了。愚痴凡夫，他在着这个相，实际上这个相早不是这个相了，就是啊，所有的一切的东西，它都是这样的。所以说，见一切的东西，它都非一切东西，你见一切东西是一切东西，都是你的妄想。仔细的观察起来的话，它都并不存在一个就是实有之性，所以啊，你在色相上记着，找出来哪个是哪个的因，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，这都不对。我觉得佛回答的就很简单，我理解简单来说的意思，不是说我要破众生的执着，所以说它如幻，就这么说吧。我们经常有人说，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哎呀，只要你心里不执着它就行了。只要你心里不执着它，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修行人，他就这么说，只要你的心不执着它，就怎么样，就是这一类的，只要你的心里头没有它，就怎么样，就是这一类的说法，不是你的心里面不执着它，是它真的没有啊。我觉得这一段的对话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要是心里头不执着它，你还是去认为它是一个有，然后让你不执着它，这不对。我们好多的修行人，包括修心中心的人，都是在这儿有问题。一切东西是不是就像烟火？当然了， 只要心里不执着，对对对，就是只要你心里不执着，可以用在所有的地方，就是心里你不要执着，都是就是这种可以，不光是吃肉吃素的，这那些人呢，他可能吃素很严格，反正他就是留一个道理在心里面，他认为就是心里不执着怎么怎么样，实际上他的见地没改过来，他不是证到他当体即幻，他当体即幻不是你执着不执着，是根本没有肉和素你可以吃。就是是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个，我觉得是有可能是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，就很多人都犯这个问题，不是因为不执着，是因为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很对，不是因为有，所以让我们不要执着它，不是因为有，然后让我们不执着它，是它本来就没有，说本来就没有，你不肯信啊，所以换一个词，哎呀，你别执着它，说不执着它已经就落了。就是现在的人呢、啊、他说来说去现在的人就是龟毛兔脚，现在人追求的这一切全是龟毛兔脚，但是你跟他说龟毛兔脚他不相信呢、啊、你拉不回来，你只好先就是你两个手拉不回来他，你只好先伸出一只手拉他，就是说哎呀你别执着你别执着，就是这一类的，但是这不能立这个剑，不能立这个剑，不执着是一种方便说，是一种方便说，是一种方便说，并不是说有然后不执着它，那可糟糕，没可执着的啥，没可执着的，无可执着的，并不是有个东西可执着，只是到这儿来，你心不要执着呀，你心不要执着啊，并不是这样的。还有那种不爱呀、不妨碍呀这一类的说法，这都是落，都是落这一类的，你心里面不计较，心空，心空就行了，一听这些人都没开悟的，还简单来说，哎，现在就是说的这种的多了，也就这样凑合了，认了也就。你说，哎呀，只要你心空就行了，只要你怎么怎么就是不执着就行，而且还迁怒过后的很多都是这一类的，因为他确实的有这个力量，他就是说他的那个执着松动少了很多，但是他有一个道理在，所以他一说话就是只要你的不执着，只要你的心空，就是这一类的。佛告诉大会，并不是因为众生执着才说一切法是假，相似假有，其性如幻。并不是说众生执着才说的其性如幻，就是这些法如电光石火，速起速灭，所以说它如幻。其实虚妄不实的一切法都像闪电一样，刹那现，刹那灭，并不像凡夫那样的有什么实性，有什么自相共相。就是因为观察到一切法它都没有实性，所以说一切法如幻，并不是因为众生执着才说如幻，是因为一切法本来如幻，简单来说就是一切法本来如幻，并不是 是你执着才说哎呀是梦幻泡影。有一个人呢，他听到一切如幻，哎呀了然走了，再也没事了。还有一个人听到一切如幻，啊一切如幻，我得到了这么好的法，太宝贝了，每天都抱着这个一切如幻，每天念一百遍，哎呀我今天就是说没有做到一切如幻，又当真了，怎么怎么样，在那执着的难受老半天，这一类的就是他还没有真如幻，真如幻呢他就知道了，就是说一切法如幻，就是好的也如幻，坏的也如幻，坏的也如幻，好的也如幻，污垢法是幻，清净法也是幻，连这句幻也是幻，他就了然的，他是这样的，不了然的他就抱着这个一切法如幻，天天给你抱着，他就觉得自己一会儿能够做到如幻，一会儿做不到如幻，完蛋了完蛋了，就是这样的。实际上真如幻呢，他都谈不上做到做不到，阿弥陀佛也是幻，你照正这一句话更是幻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，非幻无有譬说法性如幻，不实素如电，是故说如幻。非幻无有譬说法性如幻，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一切法，就是这个梦幻泡影啊，是最贴近的，最贴近的，就是用它来说啊，最贴近的。所以呢我们就说一切法它的本质就像梦幻泡影一样，它是不真实的，它不是实有的，它就像闪电一样的那种的速度，唰一下就没了，刷一下就没了，你怎么说它呀，你没法说它是真实存在的，它闪一下就没了，所以说如幻，是故说如幻。所以说佛啊他还挺厉害的，他那个时候都能够看透一切都是如幻，现在就是一切法是不实的，就是变化这么快，你看我们看的山河大地不是一直在吗，而且呢楞严经里头佛还用过这样的例子，你看那个恒河水 然后波斯匿王就说，哎呀对呀对呀，我小时候看他，我可小的时候我妈领着我看他还是恒河水，然后我长大了20岁还是恒河水，30岁还是恒河水，40岁50岁60岁他还是恒河水，恒河水没变。就是那个时候用比喻，他就是一般的世间的人呢、啊、他就知道山河大地不变，那个或者是他变得很慢很慢，他有一个恒久性。但是佛呢，你看这一段，佛他看破了一切的事情，他都是不实的，他一下子就变，他看破了山河大地的本质，他那里面的东西也变。实际上现在的科学不是也达到这一点了吗？你仔细看看天呢，那里头的变呀，你任何一个东西，你分析到分子啊、夸克啊什么的那些东西的话，量子啊、质子啊什么东西的那个变劲啊，那就是你就没办法，你抓不住它。佛性换不换？佛性也是换。这么说吧，这么说吧，佛，对对对对，杨子涵换不换？佛性换不换呢？应该这么说，说它是个换，说的是不是个换，都有道理，都有道理。佛性换是让呢你别执着，说佛性不换，就是说他说的这个道理，就是佛说的这个道理，这个规律是真的，所以说他不换，这两个都有道理。你得问一下，有什么东西是真的没有？你不能够立一个换，你比如说立哦，我就算我说佛性是换了，难道有一个东西是真的吗？有没有一个东西是真的呀？杨子涵，不会是世间的成功是真的吧？谁能力强是真的吧？你别立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曾老师是真的不？是真的不？你别立一个什么东西，没，就是说除了换之外没有其余的真实，那么这个换也可以说它是换，也可以说它是真了。阿弥陀佛也是幻，金刚经里说一切有为法如幻，这里说一切法如幻，在这里你不能说。这么说吧，无为有另外一个词儿，无为有另外一个词儿叫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等于无为，你这样说就行了。无为那就没有，那就没有在我们捞摸的余地了。你别把有为跟无为对立起来。你不能说啊，就是他就是说那个什么，那个孙膑说的是说一切有为法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个有为法就这么说，无为法它就不是法，它都没有为，它是什么法呀？孙膑的理解的意思，这里说一切法如幻，佛性应该离开幻和不幻，要不然就是晕了。这么说吧，一真一切真，一假一切假。你要知道啊，不是说离开幻不幻，不是说离开幻不幻，是因为啊，就是说你就是离开了幻之外还有另外的真实吗？没有，没有另外的真实，所以你说的是幻，是个真，你怎么说它呀？都不好说。佛性离开了幻不幻，那是什么呢？佛性离开了幻不幻，那是什么呀？离开了幻不幻，那它是个什么呢？你要是在茶馆，你说这个词儿，夸夸两棒。谁这些词儿谁不知道啊？你当我们是小孩啊？真如是什么样啊？什么样是真的？怎么样叫如啊？哇，听了一下午这种好词儿，尤其是出家人天天听这种词儿，最后把赵州逼的佛这一字我不喜闻。一幻一切幻，一真一切真，妙用法身清净。如果是因为众生执着才说一切法如幻，那么种种色相对有不是幻的因，但是呢没有这样的因，所以种种色相如幻，所以并不是因为众生对种种相执着。没听明白这一段话，张宇是不是刘涛啊？看一下这段话的意思，刘涛也不知道咋了，一天到晚的换名上来。如果是因为众生执着才说一切法如幻啊，对，这个种种色相就有，但是没有这样的因，没有，还是完全没有完全看明白。可言说的都非真如，可言说的都非真如，你就是说佛说的都不是真如，你真敢说呀，赵震？赵震，你打坐吧，你加坐吧，你300坐了，你还不加坐？你每天都坚持了吧，手印对不对呀？坚持对啊。这个张宇啊，你可以再说说，弄得大家能够明白点，谁看懂了这段话？这个张宇实际上就是刘涛，他再说一遍吧，再说一遍，他天天换名字，哎呀，他有毛病，说咱有毛病，别说他有毛病。嗯，这时佛为了重新宣讲这些道理，做了一首寄语：一切法原生不实。 若非以患为喻，没有则没有别的比喻能够令圣智之众了解法性。我说一切法如幻，就是指并不是实有，并不是实有，以及生灭迅速，就像闪电一样。所以说诸法如幻啊，诸法如幻，就是说，就是幻这个比喻啊，是最贴近的，没有别的比喻能令大家更了解这个法的本质。所以说一切法如幻，一切法如幻，就是说第一并非实有，第二呢它就是生灭迅速，像闪电一样。所以说说诸法如幻啊，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了。然后大慧又接着不放啊，大慧复白佛言，如世尊所说一切性无生即如幻，将无世尊前后所说自相违也。说无心性性如幻啊，就是大慧又说了，就像您说的一切法是没有生的，您又说如幻，那就是说难道你这说的是不是前后矛盾呢？将无就是难道，将无就是难道的意思，你是不是说的就是前后矛盾呢？就是说的是无生它又是幻，幻就是说的是那个幻不是生了吗？你看我们看这个就是那个建达婆城的那个巫师啊，他念了之后他就真的能够幻出一个东西来啊。所以说说的幻它不是生吗？你又说它无生，无生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就像是那坏死的种子，它就不可能发芽，这才叫无生嘛，对吧？它生不出来树，生不出来芽，对吧？但是坏死了那才叫无生，它现在是有，它现在是实有，它有的这个是幻，但是它是有，有它不是生了一个吗？它生了一个吗？你这是不是前后相违啊？你看看它前面就说了嘛，说法性如幻，不实素如电，所以说如幻，就是我说这个法的性质就像幻一样，它是不实，不是真实的，然后它快如闪电，所以说它像幻，所以它马上就说了，你说它不真实，你又说它快如闪电，快如闪电那是有啊，它虽然是不真实，但是它是有啊，这两个是咋回事啊？你看看大慧，张宇的意思就是诸法如幻是不需要因，也没有什么原因的，可以吧，只要能把经文的意思解释通都行，无所谓，这个事儿啊都属于各自有理解，你能够解释得通，让大家能够理解得通就行。佛告大会，非我说无生性如幻，无生性如幻前后相违过，所以者何？未生无生觉自心现量，有非有外性非性无生现，这个大会非我前后说相违过，然坏外道因生故，我说一切性无生，大会外道痴聚欲令有无有生，有欲令有无有生，非自妄想种种计着缘，大会我非有无有生，是故我以无生说而说，我以无生说，我说的就是我说这个无生啊，并不是就是跟这个幻啊，并不是有什么就是矛盾的地方，为什么呀？就是说的生和不生啊，它都是在自心内的，它都没出你的自心，就是这个生。就是说他没出你的自心，这个有啊，它不是实有的，它就是外面的这一切啊，是不是实有的，它是就像是梦幻泡影一样，就是有非有，外性非性，就是外面并没有真实的知性，它就是现了这个相，但是呢它本质上是没有的，它现了这个相，并不是我前后说的有什么矛盾，就是因为呢外道啊他说有生，所以说他会说呢，就是外道啊，他因为是有个生，所以他会找很多的原因，到底是有原因生啊，还是我无原因生啊，所以我才说根本就没有生，这样你也不用去找是有原因生还是没有原因生啊，就是外道愚痴，所以呢他会说的是就是令有无有生，他就是因为他着实就是看到了他确实的生出来了，所以他会生出来是一个有啊一个无啊，就是他一直在那儿非自妄想种种计着缘，就是说的他一直在这儿妄想，然后我这儿呢是什么，我这儿是非有无有生，我这儿并不是就是说有一个从有的原因生啊，从无的原因生啊， 就我这就没有这些，所以啊，我就干脆就说没有声啊，没有声。这个无声主要是破那个外道的，外道的他就是他会说一个有音声啊，无音声啊，他一直在这儿，一直在这儿攀援，一直在这儿攀援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说无声。我说的无声是为了破他这一块儿，是为了破他这一块儿。这个跟如幻并不矛盾，他现这些相，但是他现这些相并不是实有一个声，并不是实有一个声。当然也不是实有一个没有声，可别以为我说成一个实有的没有声，实有的没有声跟如幻它就是矛盾了。这有解释，这几个解释啊有点复杂，咱们看看，回头看看，回头再看这几个解释，咱们先看看老师的这个翻译。佛告大会，我说无声，说如幻，并不是前后相违。为什么呢？说无声是对声说的，声就是无声。一切法虽现升起之相，但是没有实性可得，犹如幻化，众生直为实有。我说这个无声是为了破他的妄想执着，让他觉悟到这个声和无声都没在自心之外。虽然像是升起有声之相，实无一物可得，并没有实性，就是声啊，实际上是无声现前，如幻就是无声。我前后并没有违背的过失，并没有违背的过失。外道就不一样了，外道呢，它是实有一个声，所以说它会用弄很多第一论、第一音、第一音说，就是说有音声啊，说有音声了、啊，为了破外道的音声的论，所以我就干脆说没有声。种种的外道聚集起来，有的说一切法从有声，有的说一切法从无声。他们说都说一切法并不是从妄想执着而虚妄的生，虚妄的缘起而虚幻的缘起。大会啊，我不认同有同之见，并不认为一切法是从有或者无声起来的，所以我会以无声之说来说幻，来说幻。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说的无声是为了破这个外道。这个外道，他这个外道的，他有一段很关键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他不知道这一切全是妄想。我们再来回到原文啊，我们再来回到原文，就是说我说的这个无声和幻呢，并没有违背的。并没有违背的，为什么呀？就是我说的这个声啊，这个声啊，就是无声。这个看看老师怎么解释的。我说的这个声啊，这个无声是对声，我说的这个无声是对声而说的，为声无声，就是因为有一个声，所以说无声，所以说无声，因为有一个声，所以说无声啊，所以说无声，就是这样啊，是为了引导大家觉悟，这一切都没有在他自心之外。啊，就是我说一个声是为了引导，让他就是我说一个无声是针对着他那个声，所以我说一个无声。我说这个无声是为了引导大家，让大家觉悟，一切都没在自心之外。啊，这是这一句话。然后后面呢说的是，虽然是有，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的。外面的这些本质啊，就是说的是它并不存在一个真实之性，并不存在一个真实之性。这个所谓的这个声啊，所谓的这个，我看看啊，所谓的这个声啊，实际上它就是并没有一个声可现啊，所谓的这个声并没有一个声可现，它就是无声现，无声现，无声现，并不是我说的前后矛盾。是为了我这样说，是为了破坏这个外道，他们是有音声，所以我说一切声，干脆就说没声。外道愚痴，所以呢，他会从有声啊，从无声啊，在这儿一直在这儿妄想，他一直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是什么呢？由于他的种种的妄想啊，所以啊，会产生这么多有声啊、无声啊、有音声啊、无音声啊，会产生这么多攀缘。他不知道这一切诸法全是由他的妄想而来的，他不知道，就是非自妄想，种种即着缘。就是说我这儿呢就不记着这个有和无，我这儿呢就是并不是我不认同那个有声，也不是从无声，所以我会说是无声。我并不认同是从一个有而生，也不认为是从一个无而生，就是我不认同它那个因缘性，也不认同它那个自然性啊，所以我就说，要不然他就说一切万物从有而生出来的，一切万物从无而生出来的，无中生有嘛，有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这无中生有嘛，就是说有一个从无生出来的，从有生出来的，我这两个我都不同意，所以我说干脆就没生过，你这还谈什么是从无生出来的还是从有生出来的呀？这就是破外道的那个因论，外道的那个断灭，那个就是愚痴的那个邪音论，邪音论，邪音论就是自然生或者是因缘生。江河静住而不流，悬岚掩月而不动，这个词挺有意境的呀。这是世间人做的还是出世间人做的？ 江河里的水哗哗的流，但是那个江河它你可以说它没流，那个风啊刮着那个山川呢、啊、聚着山川呢、啊、一点也没动，谁的？再过一遍啊，再过一遍呢、啊、就是说我说的这个无声啊跟幻并不相违，并不相违，物不牵论啊，并不相违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就是就是大家都认为实有一个声，所以我才说这个无声，我是为了引导大家知道这一切的都不出自心，一切的都不是，一切的万物虽然有，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的，它不存在一个真实的自性，它不存在一个真实的自性，这一切啊东西啊它都现，它不妨的现，但是它的本质是没声，所以啊这些东西啊就是不是我说的有相违，就是无声现，就是它一切的东西它还现，它的本质上并没有一个实质的性，并没有一个实质的性，是为了破外道的那个音声，所以我说一切性根本就没有生过，就是说这个无声这个事儿是就是说的是为了破外道的音声，破外道的音声，外道是认为一切事情是确实是生出来了，那么是有原因或者是没有原因，他不知道这个生出来了，一切东西生出来的是他的妄想，这一切一切的东西啊就是生出来呀、啊、整整的这也全是妄想，他不知道这个，他不知道这个，我就是不认同他那个，要么是从有音声，要么是从无音声，为了破他那个有音声无音声，所以我就说干脆我就说无声无声。实际上这个无声的本质是非有非无，所以说的是无声。无声和如幻不对立，电影也可以说是人是幻，自心现无所有，如梦如幻。无声和如幻呢、啊、无声和如幻呢、啊、就是说这两个不对立，人家大会说他对立也是情有可原的，你今天是不是确实看了一场电影啊，人家大会说他是对立的也是有情可原的。无声和如幻呢只是说从两个角度来说，只是从两个角度，如幻的角度是为了防止让你就是落入断灭的，无声的角度是为了破那个有音声还是无音声，所以说无声。别扭是吧？哪儿别扭啊，具体的说说，瞎联系。无声和幻，无声和如幻是从不同的角度说的，不同的角度说的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，无声和如幻是从不同角度说的。一般来说说无声的时候比较少，一般的来说的是说的是离开了有跟无，有一种情况下说无声就是说的他已经生出来了，他认为他是有因的还是没有因的，这个时候就说无声。如幻这个词儿就更贴切了，无声和如幻比起来啊，说起来它的本质如幻更贴切，如幻这个事儿的话没有否定它的妙有，也没有否定它的真空，如幻这个词儿就好多了，无声这个词儿一听啊就容易否定它那个妙有了，所以就容易引起误会，所以大会就误会在这儿了，你说无声跟如幻不对了呀，不对了呀。今天就暂时到这儿吧，我们再把这个整体的十五门到时候再好好的推敲推敲，再推敲，先到这儿，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。
对，这个今天的内容我觉得特别重要，我们好多就是我们修行的人在这地方不好转弯，这个弯不好转。
哎呀，这个地方上也没法让他转，怎么办呢？没法让他转，我觉得我吧，我那种的就是我好像不是那种特别的抱着的那个，我不知道他们的弯应该咋转，就是那个哎呀心里不执着呀这一类的话，我好像是从头开始我就没有这种思维去说这种话，好像是也可能是以前有我忘了还是怎么着了，就是那一种的。
好吧，我们
不是郭林娜，你不知道说的就是有一种人，他天天抱着就是你不要执着就行了，你的心里不执着就行了，说的是你的心别执着，懂了懂了，老师就是我们的心别执着他，我们说的根本都不是你的心执着不执着，你的心值几个钱呢，你爱执着执着，不爱执着拉倒，说的是本质没有，你执着个屁啊，执着啊就是这么回事儿，老师一说出去就成了，哎呀懂了，我心不执着了就行了，就是这个事儿，说的就是这个事儿，他留这个理儿，他总是留这个理儿在这儿，他去不掉这个理儿的影子。
好吧，看看师兄们还有啥修行问题没有，如果没有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了。
钱伟，你就不适合学禅宗，禅宗特别好表达，这个事根本跟表达没有关系。 你吃饱了或者不吃饱，你根本给谁表达个什么呀？你这有表达的想法完全是较下的想法，你爱表达你去表达去吧，我这儿没表达。苗友也是幻，苗友它的特点就是不存在，不了也拿不起。佛法基础课什么时间，哎呀，他们原来有，现在好像没有了，打学籍眼了呢啊！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
那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入楞伽新探玄就探到这儿，我们下周继续这一门，我们可能会过得细一点啊，有些弯不好转，也是我们修行的重点，我们下周二继续和郭老师一起交流交流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辛苦郭老师，各位师兄晚安。